阿祖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到你面前，一颗敬虔的心，感恩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你的真理上来扎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建造在你的磐石上。求主来保守一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分享了五六七三章，五六七三章是耶稣基督受洗以后在山上讲的一篇非常长的一个道。我们读完以后发现，主耶稣在这三章当中所讲的涉及到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方方面面。那么从总的来看，我们看到神他的一个心意，神看我们看什么？神不仅看我们外表，更重要的是看我们的内心，这是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的。那么有几个地方是我们平时不好把握的，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我们理解上有偏颇的，那就是第七章里面反映出来的。那第七章一开始提到的不要论断人，所以我们因为对这个论断理解的就是没有切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常常误解。那么我们在分享过程当中发现，神告诉我们要基于事实要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如果我们不会判断，我们就不会分辨，我们就可能被那个其他的一些假的信息所引诱所诱惑。那么但是不能论断，这个论断是不是基于事实，是夸大，是带有恶意，带有诽谤，有着自己的一个私欲，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论断。那么真正的判断就是像七章六节说的，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提到这个狗和猪呢，就是不洁净，那么比喻那些不洁净的人，一方面是比喻那些不幸的人，不幸的人都是不洁净的，那么同时也比喻那些信徒当中不洁净的。那么对于那些不幸的人，我们这个不是说不要把珍珠给他，珍珠这个圣物代表神分别为圣的，是属于神的。那比如说真理这些福音，不是说不要把福音传给他，我们要传，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在这个不幸的人跟前做得救的见证，我们要做。那么这里面指的是有些我们是不能跟他们去讲的，比如说我们被神管教的这些经历，那么有时候就不适合向这些不幸的人去讲。那么对一些误会的信徒，那些挂着一个基督的名，但基督徒的名，但是已经离开了神，那么是耶稣基督在其他的地方也说，我们可以去劝一个人不行，两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不行，那么就交给教会，如果交给教会不行，那么把他看作一个外邦人，看作不幸的人，如同不幸的人。那么这里边就是我们几个人要去劝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那么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肯定要去讲这些事情，商量如何去劝，那么这里面就一块要做一个判断。那么一块去谈论某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基于事实，这就不是论断。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块去谈论某一个弟兄姊妹就是论断，如果我们是带着恶意的、诽谤的、不怀好意的，那就是论断。我们基于一个事实，根据他的这些行为，我们做出一个判断去劝解他，这就是判断这是我们需要把握的。那么在前面分享这么多，就是对我们冲击最大的，其实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七章的二十一节。我一开始别人带我们信主以后，从来没有想到说是信了主以后还不得救，一直认为是得救的。当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冲击特别大。那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不能得进天国，说到那时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这个是冲击非常大。那么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这是在主面前服事非常火热的，也就是说意味着将来有许许多多表现非常，在人看来表现非常好的这些基督徒没有资格到神的国，没有资格到神主的面前，被主抛弃。也就意味着这些基督徒其实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在演戏，在表演。如果我们是在人面前去表演，去表现出如何的去敬畏神，但是我们心里面根本就非常的污秽，这样人是没有办法到神的跟前的。如果不悔改，将来一定被是神说不认识，这个是对我们冲击特别大的。那么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心，我们人常常是看人的外表去判断，但是神知道我们每一个的人的心，到底我们的心怎么样，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知道的。所以我们经常需要去反省，省察自己。我们这一生信了主以后也难免犯错误，但是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出现问题以后，我们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归正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真理上扎根，在真理上扎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不断的向神祷告，祈求神，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工，我们以顺服的心到神的面前。但是现在我们有一部分的信徒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信神，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服侍神，不是顺服神。所以我们看到不少的信徒就是换来换去，不停的换教会。换教会不是不对，如果我们带着教会确实是不守真理，不持守真理，不讲真理，这样教会我们要离开。但是不是说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找啊？这是我们从前面看到的一些给我们的领受。那么第八章、第七章、五六七章，神讲完这些道以后，第八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实际行动当中告诉我们如何我们去领受这些经文，然后活出来。那么第八章一开始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在山上讲完以后，他下了山。下了山以后，有许多人跟着他。那这许多人是什么人？就是前面第七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讲的，就是二十八节，七章二十八节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众人都稀奇，就好奇。也就是说，这许多人跟着耶稣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好奇，因为好奇跟着他，出于好奇。那么，是不是寻求真理？大部分都不是。所以下面会出现第十八节那句话。那第二节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这许多人跟着他，然后其中有一个长大麻风来拜他。长大麻风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经常提到。那长大麻风在旧约里面提的是，通常是因为犯罪，与罪有关系。说长大麻风人一定是因为犯了罪，这是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特别在利未记的十三章、十四章，那弟兄姊妹回过头可以看一下。那么得了大麻风，长了大麻风就不洁净，不洁净这些人就要隔离，就像今天一样。而这些人的隔离不像今天是封城，是把这些人赶出去，弄到城外面，连城都不能进，更不能进入人群。另外这个长大麻风呢，其实在旧约里面也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来表示比喻人这个肉体这种天然的这个罪性。其实人肉体这种天然的本性里面是满了污秽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像大麻风一样。那么在这个扎大麻风呢，是连城都不能进，更不能进入人群，但是这个时候来拜耶稣， 那么说，主若肯，必能救我洁净的。我们仔细思想这句话，说主若肯，必能救我洁净的。也就是说，这个造大麻风这个人啊，真的是认识耶稣，他知道主没有能与不能，不是能不能治好，能不能让他洁净，而是说主肯与不肯。那就在他对主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是耶稣没有能与不能的事儿，也就是他相信耶稣凡事都能做，只有肯与不肯。这是他对这个长大麻风的这样一个不洁净的人对主的认识，对主的信心。而且说是主若肯，这另一方面也表示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对主的颂服，就主你是能治好的，你只要愿意我就能洁净了。那么也为此说，你不愿意我也颂服，完全在主你的手里面，你有这样权柄。这是一个信心颂服对主的认识，这我们真的好多时候做不到。那第三节，耶稣听到这句话，说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伸手摸，长大麻风的人，那个大麻风是容易传染的，人们见了以后躲得远远的，但是主竟然用手去摸，这一方面说明了主对这个人的怜悯，另一方面说明主是圣洁的，主是圣洁的，不会被这些污秽污染，不会被传染，他是神。他说我肯你洁净了，我肯，就主啊，他是这么一个长大麻风不洁净，居然到人群里面还到主的跟前去求他，主不仅没有责备，而且愿意伸出手来说你洁净了吧，你洁净了吧，就一句话，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我们现在我们人病了以后，到医院让医生去看，几乎没有或者很少立刻就好的，但是当神伸出手的时候立刻，那么你洁净了吧，这是神的话，主的话带着能力，就这句话他的大麻风就没有了。我们看到神真的有这样的能力，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病了以后我们也祷告神，那祷告神的时候，求神医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么大的信心，也没有这个大麻风人这么大的信心来求他。我们一方面祷告求神，另一方面怀疑，好像主对我们的意志作为一个备份一样。所以这么我们真的需要信心，我们信神就是信心，如果活不出信心，我们这个信是有问题的。那下面第四节，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你不可告诉人，为什么主耶稣不让他告诉人呢？一个是让他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让众人都知道主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把他的名传开，让更多人来跟随他，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耶稣不让他告诉别人呢？人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其实主啊是不希望人们把他，就是只把他当做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人，他是拯救人灵魂的人。但是好多人跟着他，看到耶稣讲那么多的道，而且前面也赶过鬼医过病，出于好奇。那么今天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这个原因跟随主，那对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得救其实不关心。那么耶稣来到世界所做的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不是这些神迹奇事。所以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另外主耶稣的时候还没到。那下面说，你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因为在旧约里面那个利未记的13到第14章，我们看到当一人 大麻风病洁净以后，那么必须到祭司跟前查看，祭司认定他洁净了，然后他才有资格到会幕前去献祭。所以说你只要让祭司查看，另外主耶稣是神，他完全可以说来越过祭司，直接让他到神跟前献祭，但是耶稣前面说他要尽大尽的本分，所以他没有越过祭司，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要守好自己的界限，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守好我们的前面那个界限的话，其实是不会出问题的。那么祭司查看以后，他才有资格到摩西那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去神跟前献祭。到神跟前献祭带上礼物，这是对神的感恩。耶稣治好了他，他应该感谢耶稣，但是耶稣让到神跟前感恩。我们看到这个很奇妙。那么感谢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我们真的应该时时刻刻的到神跟前来称颂神，来感谢神。那么在应该是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吧，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当时不是主耶稣治好了十个麻风病人吗？这十个麻风病人治好以后呢，结果只有一个回去来感谢耶稣，其他九个人都不见面。所以神是看重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个感恩的心。但是我们那十个治好了以后，只有一个人，九个人大部分都没有到神跟前感恩。那也是，这也是反映了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基督徒的这个现状。真的，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这样一心，常常去感恩，我们就会对神有更大的信心，更敬畏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经历了神的信实，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在众人面前来做见证，说对众人做证据。第五节讲到了一个百夫长，耶稣进了加百农，那么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这个百夫长是罗马的一个官，也就是关了百十来号人，那么这是一个外邦人。那么在这里边就强调这一个，那么犹太人不去感谢神，但是一个外邦人竟然到耶稣跟前去求，而不是为自己求，是为他的仆人，那么就求他说，求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他在家里甚是痛苦。这儿进前来，我们需要到神的跟前，我们到神的跟前去祈求神，我们到神跟前认罪悔改，神才做工。这是通常情况下，说神呀是不会把他的救恩强加给某一个人。我们看到在十八节会看到那么多人围着他，他竟然吩咐人渡到对边去，那么多人他放下。我们现在就是传福音，巴不得他对方信主，甚至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就强迫对方，但是神从来没有强迫任何人去信他，而是反过来，我当有人寻求他说，那十九节讲到有文士，我们下面会分享。耶稣说你要想好了，想好了再跟从。但是这个百夫长愿意到神的跟前，到主的跟前，说主啊，我的仆人害他说瘫痪病，他在家里甚是痛苦。这儿没有就明确的去求耶稣基督去治，实际上他的这个意思已经表达很清楚，而且是主啊，没有说是拉比，没有说师父，是主啊。也就是百夫长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 那么这儿实际上是这个北夫长为他的一仆人是代求的。那么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为某一个人代求的时候，神会因着我们代求者的信心，会把恩典领到那个人。所以说，祷告去求的人，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那耶稣呢，就说我去医治他。耶稣看到了这个被附着的信心，他愿意去医治，说我去医治。耶稣亲自要去医治。在这个时候，第八节被附着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意思就是主耶稣，主啊，你不要去，用不着去，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是多大的信心，他知道主耶稣只要说一句话病就好了，这是非常大的信心。主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神用他的话创造了宇宙万有，所以神用他的话可以医治我们。这是信心。信心不是眼见，我们有时候说我们看到了才信，我们看到了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发生，我才相信你是那位神。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其实信了主多少年，一时还在求神，你在我身上有神迹奇事发生。其实神的事，其实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有好多好多，只是我们可能没有留意。那个多马不是就是吗？他说我非得看到耶稣身上那个肋旁有痕迹啊，他才相信。那耶稣当时说了一句话：“你看见的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我们信神是我们平时的信心，我们信就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那下面他就自己第九节，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他还该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这么相信，说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这就说有权柄。那么他伏在别人的权下，那别人对他有权柄，那么他下面也有兵，那么他对他的兵有权柄，有权柄那肯定有能力。那么意思就是耶稣你只要说一句话，你有这样的权柄，你有这样的能力就够了，就不用去。那第十节，耶稣听见就稀奇。为什么稀奇呢？下面会说。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就是主耶稣稀奇的原因。这是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对他居然有这么大的信心，知道他有这样的能力，有这么大的权柄，只要耶稣愿意，说在以色列当中还没有遇见过呢，这就是他稀奇的地方。就耶稣基督实际上在责备或者挖苦这些犹太人，还不如一个外邦人。那今天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这些信徒还不如一个不信的人所做的事情。第十一节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因为是这个被附撒是外邦人，说到这儿以后就马上提到从东从西，那就是全地将来有许多人，这个许多人其实大部分指的是这些外邦人，就是外邦基督徒，就是我们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那么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家里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也和他在一起，有许多人在这里面。那么十二节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海岸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就是许许多多的犹太人竟然得不到这样一份恩典，失去了这样一份救恩，在海岸里面。海岸是什么地方？海岸是那撒旦待的地方，在那里哀哭切齿，哀哭就是懊悔， 切齿呢就是自责，永远没有机会。有人说这赶到外边里去不是没有得救，我个人不认同。海岸就是海岸，不是光明的地方，那海岸地方就是撒旦的地方，很明显这些人是不得救的。那么将来有许许多多神主不认识的这些基督徒也在海岸里面哀哭切齿。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这么一句话吗？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就是你回去吧，已经好了。是照着百夫长的信心，而没有提到那个仆人的信心。那百夫长走之前是不是跟仆人讲了？仆人是不是相信？这里面没有讲。所以主耶稣看重的是这个百夫长的信心，而不是那个仆人的信心。主耶稣都没有问。所以说祈求代祷者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弟兄姊妹遇到难处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跟神要信心，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求神来成就，神就必成就。说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那时就是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为别人去求，是主看求告者的信心。第十四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彼得就是那个其中的一个使徒，见彼得的岳母还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我发现前面那个大麻风的到主的跟前去求，这个百夫长去求，但是我们这儿没有看到彼得或者彼得的岳母求耶稣，这个是主耶稣主动的去医治。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神的主权，他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祈求，但是依照他的怜悯，他也会医治我。那么彼得岳母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一摸又是一摸，就这么快，马上就好了，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的。好了以后又这样一个恩典，应该干什么？应该去服侍，而不是我们好了以后我们跑到世界上去给干嘛干嘛，要到神的跟前去服侍。要有感恩的心，我们要学习那个十个麻风病人治好以后呢，回去感谢耶稣的那个患者。第十六节，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就是所有的人的病他都治好了，到跟前的。这个现在这个医疗这么发达，科技这么先进，但是没有一个医院，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治好一切病的。但是耶稣这是神，他可以治好一切的病，就是再神凡事都能，神没有做不到的。而且是只用一句话，又是一句话就可以把鬼赶出去。这里面提到鬼，那么鬼呢，我们信主之前以为这鬼啊就是我们死去人的那个魂，其实人死了以后是出不来的，不信的人更出不来。那说这个鬼是什么？这个鬼是我们现在知道是邪灵，是跟着魔鬼撒旦败坏的那个三分之一的天使，是堕落的天使，是这个鬼。那为什么有人说那个，哎，我们看到那个鬼了，家里面那个死去人那个鬼魂出来了，他说的话都是对的。我们知道撒旦他掌握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特别是不信人的信息撒旦都掌握，所以完全他可以去假扮他们家里面人来迷惑人，他迷惑人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相信神。所以这个鬼是邪灵，是堕落的天使。第十七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代替我们的软弱，我们是都软弱的，但是耶稣基督代替，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 担当，这个担当是背负承受，把东西带上走除去。那么担当我们的疾病，这里面应该是带走除去，它可以除去我们的疾病，因为我们都是他造的，所以我们都是他造的，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个零件他都是知道的，随便换一换动一动，那在他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完全可以把我们身体上的疾病除去。那么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们病了以后好多时候求祷告神不一致不成就呢？那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的信心不够，还有一个原因是神不医治我们。不医治我们的原因是让我们来常常来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自己的软弱，到神的面前去求，来依靠神。第十八节，所以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那边是哪边呢？那边就是二十八节说的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是加大拉那一带。那一带实际上是外邦人比较多的地方。那么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是出于好奇，前面提到的许多人，他没有因为这么多人跟着他他高兴，巴不得有这么多人跟着他，而是他要渡到那边去。渡到那边去意味着有许多人没法跟他过河。那么这里面其实意味着就是主耶稣主动的离开了人群。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这告诉我们，神以主耶稣其实他在分别，他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渡到那边去，许多多人会留下来。因为渡在海里面坐船渡的时候，海里面会有风浪，许多人可能因为害怕风浪而止步，所以神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分别，把那些真正的跟从他的、真心跟随他的人从这许多人当中分别出来，借着这样一个风浪，借着人的对风浪的害怕。那今天实际上神分别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这场瘟疫就是，我相信在神在这场瘟疫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用意心意在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分别。我们也看到许多弟兄姊妹在这个瘟疫当中软弱的，不是依靠神，不是到神面前去与信心去求，而是用人的办法，用世界的办法，随从这个世俗来解决这问题。我相信现在大部分弟兄姊妹可能都是这个状况，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就再次又提到这个打疫苗，前面我们就说过打疫苗不会管用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读完圣经以后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用人的办法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除非神说一句话是停止，神不停止，我们就是疫苗打上第十针第二十针一样。那今天事实证明不管用吗？三针打了四针打了不管用啊，那加拿大现在几乎失控了，那国内也是此起彼伏啊。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就像许多人一样，神就在分别。那不是说我们打了疫苗以后打了针以后就神分别出去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如果是认识到我们自己我们错了，我们到神面前去求神认罪悔改，神必然赦免我们的罪。前面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啊。那么这场瘟疫我们是恐慌的，但是下次的恐慌远远比瘟疫带的恐慌更加的大。为什么呢？打了疫苗以后的副作用将来必然显现，那么那个副作用是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现在用疫苗用这些药物去针对这些病毒，但是将来用什么来去解决疫苗在人体当中产生的副作用，这不可逆转的这种反应，而且是80%-90%的人都打了这个疫苗，将来那个恐慌可能更加的大啊！这是我个人领受，几年以后会有反应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 所以要渡到那边去。这个时候要渡的时候呢，有一个文士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好像是一个表决心的，说你不管去哪里，我都要跟从你。按道理，这个主耶稣听了以后很高兴啊，他愿意跟从主多好啊。那主耶稣巴不得万人都到他面前认罪悔改得救呢。但是耶稣怎么说呢？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没有说是你不要跟从我，或者说你跟从我，而说了这么一句话。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他自己，就是耶稣自己，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也就是说，要跟从耶稣，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跟从他，你会吃很多苦啊。意思就是说，你要计算好了，跟从他是要付代价的。其实主耶稣在婉约拒绝。为什么会拒绝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文士的心。这经文里面没有说，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猜测的出来，主耶稣知道这个文士跟他的一个动机。那看到耶稣又能治病，又能做这个，又能赶鬼，他可能想学到一点皮毛，可能有这样动机。不管什么样，这个动机上是有问题的，所以主耶稣知道他跟从耶稣的心不对，所以拒绝。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拣选，有的人神根本就不拣选。这个我们可能好多弟兄怎么背的能够理解，但是我们整本圣经会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有的人神不会拣选。这个文士就是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到的。但是下面有这个人，所以又有一个门徒，这是门徒，已经跟随了耶稣，说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么朋友说要渡船了，耶稣说其实让他们都跟随他人都要跟上，但是这门徒说：“我现在不能跟你，我得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也许是父亲现在还没有去世，可能就是病危或者什么情况下，家里就是他要把他的父亲这个后事了了以后再跟随。但是耶稣说的这句话说的什么呢？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对那文士说你要想好了，而对这个门徒来说你要跟从我，那这是两个不一样。那么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两个死人是不一样的。前面这个死人怎么能埋葬人呢？显然这个人还没死，这个死人指的灵魂死亡，灵魂与神隔绝。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人是没有到神跟前的，就让这样的人不信，让这些不信的人去打发他们的死人。从这儿我们看到18到22节，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这样一个心意，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热心一个冲动到神的跟前，神就拣选。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挂名的基督徒，其实神根本没有拣选，包括那些热心的服侍的，在神面前表现特别好，在人看来表现特别好的。就像前面21节到23节提到的，那我们自己是不是蒙神拣选了？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我们的真心实意的愿意跟随神，神一定会拣选。所以这次分别是神把那些真心实意跟随他的人分别出来，其他人都淘汰。还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不能做那个演戏，做演员，在神面前我们做演员是待不下去的。我们可以演给人看，但是神是能知道我们在演戏。23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 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那是他渡船嘛，渡到那边去嘛，上了船。上了船以后，海里面就忽然起了暴风。这个暴风不是无缘无故起的，这里面有神的作为。主耶稣知道，要借着这个暴风来显出这些门徒的软弱来，显出他们的小心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经常遇到一些环境，甚至遇到大的一些非常艰难的一些患难，那么神是用这些患难来试验我们，来显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有那么很大的能力可以应对一切的，我们是需要到神的跟前的。所以起了暴风，那船都快被掩盖了。这个时候耶稣是睡着了，我们看到那些门徒都吓得就是过来就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而主耶稣在睡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风浪是他兴起来的，他掌管风浪，他有这个权柄，所以风浪都在他的手里面，他知道。那门徒说赶快救命，救我们，我们快要丧命了，我们快要没命了。那么从这儿就可以显出这些门徒的软弱来，遇到风浪就害怕，遇到难处就害怕。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一遇到一点环境，遇到的难处就没了信心，信心就变得小了，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所以神是经常用这些风浪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经过一次风浪，我们信心大一点，再经过一次风浪，信心就大一点，我们信心也在增长。那耶稣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这个跟这个前面的北父长比起来，真是这个极大的反差，是你们这小信的人呢，而北父长是有那么大的信心。为什么胆怯呢？在责备他，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基督可以斥责风和海，因为这些都是从他而来的，因为万有都是神造的，所以这个风浪是他兴起的，他有这样的权柄，那斥责让他平静的平静。那其实那么信主以后，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和能力，这个能力是从神，是神的能力，权柄是神给我们的权柄，只是我们信心不够那么大。如果我们信心说能够移山，山都可以移到海里面去，这是耶稣，主耶稣说的。那二十七节，众人稀奇，说这个众人就是船上的许多人稀奇。为什么稀奇呢？对神还是不认识，对耶稣还不认识，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他了，听从他了。也到这个时候，这些门徒船上都是门徒啊，还不认识，还不如前面那个大麻风的病人，不如那百夫长。所以这就是门徒的有限。那耶稣基督借着这个风浪来让这些门徒他们这个软弱显出来，让他们信小信显出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有限，只能到神的面前去求，是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二十八节，耶稣即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这是外邦人的地方，我们刚才说过，说既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说到了加大拉那个地方以后，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那个坟墓里面，那坟茔里面出来，就迎着他。那么我们看到这些鬼说什么呢？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他们竟然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这误鬼都知道耶稣的身份，这些门徒竟然不认识。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就是你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没有到是什么？ 时候没有到，就是你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到。我们看到这个，你说你就上来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这时候没有到，还你就是不应该介入。我们，你让我们该干嘛还干嘛。这个误国的心态，其实也代表了今天许多人的一个心态。他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不愿意接受。我们今天不少的信徒承认有神，但是不愿意相信神，不愿意接受神，更不希望神介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好好的，我一方面也信你，但我另一方面我在世界上抓这个抓那个，不让神介入，神给环境的时候就不高兴，还埋怨，这是我们好多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心态。第三十节说，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说离他们很远。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他们知道耶稣再次要实行他的权柄，他们是没有办法逃的，所以他们只能来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而离他们很远看见一大群猪吃食，也就是说离得很远也很难逃过这些乌鬼的眼睛，所以我们根本逃不过撒旦那个眼睛，他远远地盯着我们，在很远就看见我们，所以我们只要给他留了破口，撒旦马上就过来。另外一方面，他们找那个去处是猪，猪是不洁净的，而我们找那个去处，我们是主耶稣基督，说唯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相信，信靠神。那耶稣三十二节，耶稣就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主耶稣有这样权柄，他们求告、央求，主耶稣也许可、答应，去吧。这是命令、吩咐，鬼就出来，鬼只能顺服。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结局，他们再厉害，在人面前再厉害，在主耶稣面前，他们就是这样一个身份，必须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投在海里淹死了，那么大一群猪居然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有的弟兄姊妹在一次分享的时候说，猪没有怜悯，那猪也是生命啊，为什么让那群猪死了以后都死掉了？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猪是污秽的，神为了那两个被鬼附的人，为了拯救那两个人而让这些猪这些不洁的死掉，也就是说不洁的这些在神的眼里面没有任何价值，就像今天那些不信神的到最后也不信神，永远与神隔绝的，其实这一生度的是非常可怜的。不管在这个地上过得如何，日子多么的红火，其实没有多少意义，真的没有价值，短暂的几十年过去以后，那个灵魂永远在那儿沉沦。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他的怜悯是归给我们这些敬畏他的人。下面三十四节说，合成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迎接耶稣干什么？不是信靠，不是什么，既见了也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那些鬼在央求耶稣，这些人也在央求。这些人央求耶稣是让耶稣离开他们，因为耶稣来把他们的生活打乱了，那么多猪的死了，他们的财产受到损失了，所以这些是抓世界的人，那么这些抓世界的人他是不要神的，让神离开他们，那今天也是。 而且包括一些信徒，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些有名无实的信徒，其实跟这合成的人差不多。神是看重那些真心悔改，真正愿意跟随他，愿意与他一起为了主耶稣而吃苦，愿意背负十字架的人。那么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就说，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当我们牢牢抓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已经离开神了。虽然我们有时候可能到神面前来表现一把，但是没有任何意义。神看我们的心，这个时候神已经离开我们，神的怜悯也不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到神面前再次认罪悔改。好，我们感谢神，今天透过第八章让我们有这么多的亮光，看到我们如何的去跟随神，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来活出这种真实的生命，真心实意来跟随他。我们也有神从神而来的权柄，当我们到神面前祷告，无论为我们自己为他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凭着这样一份信心，神必成就。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